小贝大论坛。小贝大论坛和你哇哇哇
哇啦是在你的一个。
来到小贝大论坛，我是小贝。各位过去一个礼拜不晓得过得怎么样，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发生什么大事呢？这个小贝在过去一周啊，这个非常的忙，非常忙，但是呢，今天总算得到了一个回报。这个来到了这个德州中文台，赫然发现了这个主播临时有急事离开，所以小贝现在居然破天荒第一次就坐在这个主播台上面。这个胡主播不在，这个心情也觉得有点紧张了，因为一般来讲呢，小贝要是不知道该讲什么话的时候，就把这个球丢给胡主播，他总会接个几句话。现在就剩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哎呦，望这个冷冰冰的播音室啊。所以我今天要来谈一个是冷冰冰的话题，但是可能跟我们呢，最近的一些事情也有一点关系。我今天要谈什么事情呢？大概在几天前呢，小贝看到一则新闻呢，倒是触动我的心弦呢。他说呢，这个冷战时期也是冷冰冰嘛，哈，冷战时期，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跟苏啊，美苏两强啊，过去有很长的一段冷战时期啊。这冷战时期大概从1962年到1977年呢、将近十几二十年当中啊，居然呢这个美国的核子飞弹呢、核准它发射的这个密码现在被人家爆出来，被这个英国每日邮报把它爆出来。他说那个时候呢，这个密码呢，照理讲到密码应该很复杂的，对不对？我们看那个好莱坞的电影，讲到那个要发射核弹之前，总统那个密码都很复杂的，而且呢，还放在一个箱子里面，开那个箱子要有个密码，这个箱子打开之后还要再输入密码或者什么指纹啊，反正一堆的过程。结果呢，原来事情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复杂。原来在1962年到1977年呢，这个冷战高峰为止呢，这段时间呢，发射毁灭性飞弹的密码呢，竟然简单到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大家很多你常常也设定的密码，就是选择八个零，就是00000000，就是八个零，原来到这么简单呢、大家现在事后孔明一看，看到吓得半死。那个时候随便要是落入一个人的手中，他随便按一按呢，就按八次的零了，这个飞弹不就射出去吗？原来这个安全措施啊是这么样的简单呢、所以呢，现在让人家在讨论的说，那个时候的人怎么样这么粗心呢？小贝看到这新闻呢、其实呢感触非常的深呢、基本上呢有两点感触啊。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新闻会不会觉得无觉无感。那讲我的感触之前，我先跟各位讲讲看，你对你现在你在设定的这些什么密码啦，不管是你的这个电邮的密码啦，到哪一个网站，银行 online banking 的这个密码啦，你去想看你到底用了几个密码，你工作上你公司一进去也要一个密码进去。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到底是都用同一个密码呢，还是呢每一个都不一样啊？每一个都不一样，请问你记得住这些密码吗？他又要定期更换，那定期更换的时候，你会不会换一换，换到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密码？然后结果他会问你，你只要不知道密码，是不是把这个你的密码送到你的这个电邮里面？结果呢，到你的电邮里面呢，刚好那一天你的电邮又说要换密码，你就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现代人生活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所以我的第一个感触是什么？是这样想，这个在冷战时期，他设八个零啊，在当时来讲，这已经是一个很伟大的密码了，不是吗？你看冷战时期，在冷战时期，小贝那时候讲起来都算冷战中期之后才出生啊。那个时候我们出生，我们大人弄什么事情哪要什么密码？他到那边去就是对对身份证啊，对不对？了不起有什么密码？就是四个位数的数字嘛，对不对？就像现在你拿的那个 debit card， 你拿那 debit card 去领钱，那是最基本。所以拿 debit card 是蛮危险的，在这边跟各位讲，这个 debit card 的你要领，你要这个刷过去之后，他问你那个密码都是四个数字而已，那四个数字太好猜了，研究发现超过 70% 人就是选自己的生日了。所以人家知道你生日，又捡到你那个 debit card， 大概就可以帮你领钱出来了哈。而且那个 debit card 的那个数字又常常不会要你更换了。所以呢，你看呢、这个在当时候啊，八个零，我个人觉得已经算是蛮厉害的一个密码了啊，对不对？八个数字啦，而且呢，谁会想到他会弄到这么简单呢？中国人不是讲一句很有名的话吗？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嘛，对不对？所以他可能那个时候的思维是这样弄。所以呢，我觉得是我们是因为现在生活自己越来越复杂了哈，所以才会觉得过去的一些东西太简单。其实不是过去的东西太简单，是现在我们实在过得太复杂了。你看我们现在哈，我们复杂到一个程度哈，我们觉得让它变得更简便，就其实更复杂。举个例子，我想问问听众，有多少人你记得住你爸爸妈妈的电话？常常你或者说你最熟悉人的电话号码，那以前呢，在手机没有这么普遍的时候呢，问你什么电话号码呢，你马上就记住、哦、小贝最记得，不用多久，十年前吧，哎，我认识人的电话都是倒背如流啊，啊，当场拨。你看，自从手机它可以自动拨号这个储存之后，很多人连自己的电话号码你问他都讲不出来，他还要看一下自己的手机才知道自己的电话多少。这样看起来好像很方便，其实变得很复杂，因为你变得依赖很多东西是存在某个地方，然后你要再去记那个密码把它拿出来。而这个密码呢，现在又要求的很严哦。我们都知道现在密码，然后大部分的密码都要求最少要八个位元啊，八个字元。然后呢，他要你呢最少符合以下的四项，你的以下四项要挑三个出来，就是说呢，其中一定要最少一个要有大写的英文字母。啊，要有一个小写的英文字母，啊，要有一个数字，啊，还有一个符号。哎呦，你去想想看，那八个位元最少八个位元，那你去八个位元，你去凑来凑去，你了不起就是啊，你的生日啦，你的名字啦，你的住址啦，哦，反正你最喜欢的狗啦，啊，你家的孩子啦，你就是大概这几个选来选去，换来换去，有些呢每三个月要定期换一次，几年下来换到你要上去改密码，每次你跟他一改，他就说你以前弄过，你以前用过，哇，用到没办法，你只好绞尽脑汁，我们干嘛把自己生活搞得这么复杂，然后再回过头来笑当年啊冷战时期八个零的密码太简单。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触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实在是太复杂了。复杂到觉得，所以大家现在人说压力很大，其实压力来源呢，光是这个密码的压力就很大啊！不要说你每天工作不工作了，你的压力很大。这个密码你到底要不要把它抄下来？你抄下来不是啊，你抄在记事本里面，万一人家拿到你的记事本怎么办？对不对？你说啊，我很认真背在心里，结果那些黑客啊，那些骇客，他真的要骇进你那个，还是易如反掌。因为猜一猜你的行为模式，试一试，还是能够猜出你的密码是什么。我们待会可能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所以呢，我在说啊，这个和这个冷战时期美国核弹发射密码八个零，这个我觉得它太简单。其实第一点是我们现代人变得太复杂。第二点呢，就是呢，这是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实在是太相信政府，太相信政府。我们总觉得这个泱泱大国啊，不要泱泱大国了，你说泱泱小国，总觉得政府应该都拿得出办法来，对不对？政府在处理这种高危险性的东西，应该有很安全的措施。我们看好莱坞电影看多了啦，有的时候呢，实在政府他连自己在做什么事情，他自己都不太清楚啊。这个小贝就稍微斗胆讲一句，像现在的这个什么经济啊，什么 QE3 啊，对不对？我们上节目之前，前面的翁道教授还在谈这个，他讲得很好啊。这到底结果会怎么样？十年以后还知道？我告诉你，十年之后可能还是不知道，因为现在呢，这个政府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啊，他们也不太清楚这个钱这样子每天这样灌进，每个月这样灌进去啊，最后到底是利还是弊啊，他也不知道。那反正呢，总有人会出来讲一讲，可能是怎样怎样是利啊，可能怎样甚至是弊啊，所以呢，总有一个会说中嘛，对不对？那说中那个人他就红了嘛，所以基本上这还是所谓的算命心态啊。所以呢，不要认为政府他真的太知道什么事情，就拿欧记健保来讲，他已经酝酿多少年了，就居然最基本他网站出来，能够在前一两天就塞爆，他就说什么设计不良啦，这个容量不够啊，这东西之前他都想得到的嘛，对不对？他们居然连这个他都没想到弄好，那你说美国政府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政府，他又控制这么多的什么秘密武器发射，你看他不是这个常常频频出包吗？对不对？那同样，那你说另外大国，对不对？中国也是啊。你说现在习近平他这个雷厉风行，他现在要开始反贪污干嘛？哎呦，啊，扎一扎这个砖头到底扎到自己脚，扎到什么地方？哎，说实在话，大家也没一个准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就导致我说我看到这个冷战密码其实只有八个零，我就想到我们平常生活，我们可能太相信政府，总觉得他们有一些办法。 其实呢他们不是那么有办法的，只要真的整每一个政府都那么有办法的话，那就不会常常我们听到高层啊常常会震怒啊，对不对？每次一讲到他们震怒，就是说他们事前没想到了，或者事前早就想到，他装装样子让你知道，但他解决不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这个小贝大论坛呢要谈的题目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据说有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给胡主播要小贝谈谈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我其实不太想谈它，但是呢我现在先起个头，从这个核弹密码我们觉得太简单了，我引申出两个看法，一个是现代人生活太复杂才会变成大家压力这么大，我们反观过去还会笑以前太简单，其实过去那样很好嘛，我们爸爸妈妈那个时候还要记那么多事情，生活很轻松嘛，对不对？可是我们自己搞到自己这么惨，不要笑以前人简单啊。第二点呢，不要太相信政府。所以明天到底会不会更好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你只要回想你小的时候，回想你年轻的时候，你再看看现在的世界，固然物质各方面你会觉得比过去当然好得多嘛，什么东西都很方便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你那个腰围就一直出来嘛，对不对？什么事情都太方便，你几乎都坐在电脑桌面前，你订个东西买个东西做什么东西你几乎都可以足不出户嘛，是不是？所以你说失业率高跟这个有关系嘛，你大概就可以足不出户，所以失业了你可以在家里搞搞股票啊，现在股票市场还不错，你就干脆把你的工作辞就不干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呢的便利啊，让我们常常会认为我们的生活其实过得更好，可是其实生活便利不见得日子过得更好因为明天会不会更好，这个实在是大家心里都有答案了。所以呢依照惯例我们要放一首歌曲，但是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歌曲跟小贝待会要谈的题目还有跟这个冷战密码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就延续刚刚播放那首歌曲。因为我在开车来到电台路上就听到这首明天会更好，我想起来那个时候这首歌曲在台湾那个时候呢是相当的轰动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还算是一个年少气盛的高中的学生，那个时候觉得这首歌做得非常好因为他那个时候学这个美国那个时候 We Are The World 嘛，对不对？好多人轮唱，你说明天会更好，我在边在听明天会更好唱歌的这些人，你知道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你们待会听听看，第一句话唱的是蔡琴他唱那个时候意气风发嘛，排第一个现在蔡琴他癌症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翘辫子，不知道 OK。 唱第二首的是谁唱第二句的是谁，是于天你待会听就知道于天现在也是这个立委员没选上很惨，那你不要讲后面的一堆歌声，你一听这个声音听过，现在安在，现在他们在哪里，有些根本就穷苦潦倒，或者是根本就完全就离开这个所谓唱片市场。所以什么叫做明天会更好，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明天会更好。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雨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你的笑容从
来。欢迎回到小贝大论坛我们刚刚在谈这个冷战时期这个美国这个核弹发射的号码非常的简单，就是80，我不知道你自己用的这个密码是不是也是很简单据说的美国最流行的这个密码就是叫 password， 因为它刚好也是8个字 PASSWORD， 这个 password 就是你的 password， 所以很多人就用这个，所以这个专家学者一直说你不能用太简单的这个密码，别人很容易找到他说最好你每一种 你每一个需要密码最好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还要有各种不同的组合啦，然后你最好把它写下来，写下来要藏到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哎，可问题我要是都写下来，藏到别人都找不到的地方，可是常常我们自己也找不到了，对不对？然后呢啊，小贝有几次经验，就回去要问我的密码有什么，就想不到当初呢我设了一些问题，说他来问我啊，例如说他问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诶我回答啦，诶他说不对啊，哎呦，那当时是不是那个时候在写回答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觉不一样啊，这个那个时候可能觉得是棒球啊，诶现在就变成篮球啊，或者是说诶你高中时候最要好的同学，诶就你打进名字里面，诶后来也是说不对啊，那是不是你感觉变，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呢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这个生活呢越来越的越复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这个光是密码这件事情就让人家压力大到受不了，你要是有一些什么妙招能够来设定这个密码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7139840424。 但我想大部分人到了我这个年纪也大概都受到这个密码的困扰。那我们到底今天到底小贝最想要讲什么？其实我最想要讲的东西是别的东西，但是我们胡主播，哎，我来到这主播台，他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放在桌上，他说呢有很多的听友都希望小贝谈一谈这个小贝觉得不想谈不敢谈也不太愿意谈的题目。那为什么呢？那当然不是小贝的身高体重或小贝长得帅不帅这个问题了，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就是帅，哎，就是玉树临风。还要我谈的是说对这个虎妈教育有什么看法。那据说呢前一阵子又有人的这个特别是北美的华裔的这个孩子呢又在虎妈的教育之下呢受不了压力呢又给自杀掉了啊，所以又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是不是给我们的孩子学龄的孩子特别是中学啊的孩子呢是不是给他们压力到太大啦，是不是啊？还是说呢我们就是照这样的做呢，对不对？这种问题来问小贝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小贝既不是虎妈，当然我又不是女的，对不对？我又不是狼爸啊，那个狼爸这名字听得有点怕，爸爸是狼通常不是什么好事哦。那这个狼爸说呢，据说这个还在中国的有一个父亲呢，他的口号叫做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哎呦，孩子就是他这样四个孩子呢，就他这样三天一顿打呢，四个孩子里面三个就进北大了。据说大家都非常的佩服他，觉得他这种身体力行，这种还毫不手软，就是这样体罚呢，总算呢打出了这些伟大、聪明、可爱的孩子哈，读书又很厉害。哎，你这个来问我，我既不是虎妈，也不是狼爸啊，我了不起算猫爸爸。啊，什么是猫？你们看过猫呢？大概就是跟虎呢，都是算是都是一路的。但是呢，猫呢了不起就张牙舞爪叫一两声呢，绝对没有什么实质的效用跟伤害。哎，所以孩子的教育啊，说实在话，我们特别看到北美的我们的华裔啊，对孩子的教育有的时候就是太过于，小贝觉得有点太过于复杂化，就像我们这个密码一样。你以前你像跟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父母教育我们了，其实也蛮简单的，对不对？你该玩的时候去玩，然后该读书就读书，了不起你成绩差一点就给你补一补习啦，功课给你加加，那就这样子了嘛，对不对？那你看现在呢，我们加给孩子呢的复杂性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社会啊，因为你看现在我们的孩子长大，他们的世界比我们复杂到太多了啊，复杂到太多。你看我们有的压力他也都有啊，哎，他也有很多密码了，对不对？他呢不但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要处理，还有网络上面的朋友，这个脸书社群的朋友要处理，他们的生活比我们复杂的很多，是不是？然后你看学校又不是只是学科好啊，你这个 GPA 啦，各科都拿 A 你就可以申请好学校，诶不是，诶还要参加这个 club， 要参加那个活动，然后在 club 里面又要想办法去当什么 officer，要去想办法去当 office， 那去当 office 的时候，这个团体里面的这个一些家长、一些学生、同学之间又要你争我斗，诶，我觉得美国的孩子的生活复杂度绝对不会低于，绝对不会低于亚洲啦，这一两年来看啦。啊，这我上次也讲过，所以开始人家说有点后悔来美国，就是这样的，这个孩子居然他的生活复杂度远远高过我们想象，所以这孩子的压力啊大到现在他们动不动就是自杀率高啦，或者说他就没有办法撑下去啦，精神分裂啦之类的。那专家学者啦，你要说什么专家学者提供答案啦，那我现在念一念所谓专家学者 给你的这个给我们的答案了，那你再告诉我，你再打电话进来跟我说，你这些专家学者到底有没有用？就回到我那一点了，你问政府什么事情，他看起来都告诉你他有一套的做法，到底有没有用啊？你再等等看好了，要十年之后等到的效果，那跟去找算命的是差不多了啊。好，这个专家学者是说呢，这个青少年啊，他们自杀的原因呢，归纳出几点啊？第一个，课业压力，这不是废话吗？我们以前就是课业压力嘛。这问题是以前我们课业压力大也不会大到想要去自杀、啊、对不对啊？他为什么大到想要去自杀、啊、这我们要稍微讨论一下。第二个呢是家庭问题，那这的确现在你看离婚单亲家庭比较多嘛，家里孩子又生的少啊，也没有什么手足可以去讨论啊，彼此之间人际关系很冷漠啊，对不对？这个当然他们压力大啦，他们的家庭的压力比我们家庭以前家庭压力大，我们以前家庭最起码都有三四个孩子啊，对不对？那天因为小贝有三个女儿，那天在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有两位就非常的激动跟我讲说，他们实在很希望他们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啊，讲的好像爸爸都是这样子哈，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同时三个孩子都给他们都是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其中有两个非常的激动，觉得说要是只有爸爸你只要生我一个不是多好。我就跟他们讲，生一个固然你觉得很不错、啊、但是我说那我跟你老妈我们老的时候，我们要是有一个什么状况的话，我不是非找你不可吗？而不是你一个人来给我负担吗？那你看你以后压力是不是更大，对不对？虽然我不见得要靠你供养我，可是我有什么事情，对不对、啊、最后我办丧事的时候你总要出场嘛，你还没有办法说哎呀因为人在国外忙啊，家里这个国内的大哥可以帮我代替，你连代替的人都没有，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以前的生活，你说看起来好像一家子人很多，经济压力很大，其实不会啦。那时候家里，你看爸爸一个人工作，对不对？吃的也有嘛，对不对？只可能没有这么便利，没有这么享受，大家也不会觉得说，好像觉得说什么多凄惨，反正大家都差不多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你说这个家庭的压力啊，你说就是这种单亲啊，离婚的多啊，对不对？离婚都觉得很正常了，对不对？那他说第三啊，叫做人际关系啊，那这点有一点对，因为现在青少年人际关系真的比我们还复杂啊，真的还比我们还复杂。我刚才讲过，他不但人跟人之间关系，还有网络的关系啊，网络的关系，所以呢，这个网络的关系有的时候就很难拿捏啊，因为网络关系他们又不是真正的代表他们真正的身份进去啊，他们可能会伪装一个身份进去，可他们又觉得他伪装的身份就是他自己。这种精神人格分裂的错乱，他的生活真的是现在年轻人压力真的很大了啊。那第四是感情问题，那当然是年轻人的感情问题，我们以前也有啊，对不对？隔壁的女孩子看她漂亮都追，写信给她，理都不理你，难过好几天，那过了就算了嘛，对不对？再接再厉，哎呦，现在你年轻人好像感情压力就一遇到就不行了。哎，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可以打电话进来告诉小贝一下 ,7139840424, 为什么现在青少年这个中学生他们要是谈感情，为什么他们的压力会比我们以前大？我就觉得很奇怪，对不对？我们以前都是屡战屡败，然后屡败再屡战嘛，对不对？有什么关系嘛，失恋的就没，谁没失恋过嘛，对不对？隔壁的或别校的女生可能是看得很喜欢，那你去给她示好，就人家不理你，或给你白眼，或者赏你一巴掌的都有啊。那又怎么样呢？日子不是就这样子过下来吗？最后你看还不是可以娶得到老婆，家庭也和乐。所以这个东西，哎，这个为什么以前觉得很简单的东西，现在都变得很复杂啊？这些专家学者在说什么心理问题啦，啊，说现在社会竞争很大啦，价值观纷乱啦，他们人生很迷惘。我告诉你，小孩子会觉得很迷惘，是因为他看不懂大人嘛，因为他看不太懂我们到底生活这么忙，到底要干什么嘛，所以他在想。他长大也要跟我们一样这么忙，那他这样子拼了半死，然后最后还是跟我们一样，这样对他有什么意思？所以他更可怜了，不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看爸爸，对不对？或者说看妈妈，诶，觉得他做一份工，然后呢，他这一份工他能每天啊早上几点出门，晚上几点可以回家啊，大概生活就是这样子。诶，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复杂的多，小孩子也看不懂我们。他当然觉得，诶，以后到底怎么样，他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对不对？诶，中学生他就很烦恼，他要是功课不好，以后没有办法找一个好职业，然后他的生活就会很惨，可能连现在的生活都没有办法过，然后他越想越悲惨，那就去自杀啦，对不对？ 啊，所以专家学者说第六点，说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模仿，因为看到别人自杀他也就去自杀，那这实在是，这我小贝就没有办法去讲了，因为这网络的行为嘛，据说呢日本人呢还韩国人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网络呢他们就是约着呢，诶，我们怎么样去自杀啊，自杀的方式都讲好，那他们既然要轻视生命的话，那我们也拿他没办法。所以专家学者讲到这些问题啦，固然是都有啦，但他们的这个建议呢，哎，我讲了呢，你们大家听听看哈，这个建议到底有没有用了哈。他说呢，第一个我们要教小孩子学会抗压啊，教小孩子学会减压。哎，拜托，讲这些话的专家学者他自己压力都很大，他在写这本文章或发布这个时候，可能他自己都逼得受不了，你还怎么教你的小孩子抗压减压，你自己就没有那个模范出来了，你自己天天就活在压力中。我告诉你，小孩子的压力是看我们怎么样生活，他的压力就会跟着过，你的生活 看起来压力非常大，他的压力就会跟着大了，你怎么样教他学会抗压减压啊？他说呢，第一个呢，父母要对孩子有适度的成就期待哦，不要要求每一个孩子都第一名。我告诉你，每次我听到这种讲法，这我小贝就一肚子火。哎，这就是叫做呢，哎，这个不食人间烟火了。这些在讲说什么，我们不要给孩子太大压力的这些父母，你自己就是最重视这个小孩子成绩的啦。我遇过太多这样的父母，哎呦，我的孩子我都没有怎么逼他，他就每一次都考第一名回来，我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他跟谁学。你听到这些父母会不会有点想扁他？还扁他，揍他一顿啊！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其实啊，这些说他嘴巴，他都无所谓，不在乎；要么就是其实他不晓得怎么样逼那孩子表现特别好，然后他就说其实我都没逼他。哎呦，人家才能知道，原来你孩子的优秀是天生的，这个天生的种就是来自你身上，所以就对你肃然起敬了。他就是要这个东西，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他千逼万逼，就那孩子去跟人家竞争，真的没有办法竞争得很好。他就说哎呀，你看，因为我都不太逼他嘛，所以他成绩不太好，那没有什么关系，条条道路通罗马嘛。诶，他也会这样讲。我告诉你，这种讲法都不要信。教育孩子，小贝给各位一个我自己的看法，就跟你的密码一样，你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啦，别人的方式绝对没有办法套到你身上。你绝对不要想说有一个什么教育的模式啊，我就这样去弄，然后呢小孩子就好像那个工业成品一样齁、哦、那工业制造成本给了什么东西出来就什么东西。人要是到这么简单的话，这世界不会变这么复杂啦。啊、哦、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当父母的人，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想太多，你把事情弄得太复杂，然后呢要维持你这个表面上跟人家讲说哎呀这个孩子我其实都不要，这些说废除联考的这些人，或者说什么多元入学，讲这些话，你说台湾的教育改革就好，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当年都是联考这些的常胜军，他们都是过来人，他们已经赢了，回过头来讲风凉话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也不太能够相信政府的原因了，因为这些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很多都是已经尝到甜头、既得利益的人，他在回过头来告诉你该怎么改才真正对啊！哎，其实他都已经把自己放在那个安全区了，那你还期望他自己怎么样改你，你那个社会怎么样能够进步呢？是不是？啊，所以我就说呢，这个专家学者来，今天怎么都没有打电话来？哎，我们的这个助理啊。啊，是这不是电话坏掉，还是小贝话太多，大家都在听啊、哦？我们的助理笑得很开心哈、啊。哎，7139840424，我怎么觉得好像一个老头在发牢骚这样？好像大家都听一个老头在发牢骚。好了，我再继续讲。哎，这个他说怎么样？要让小孩子能够减压，第一个是要给他适度的成就期待。那我刚刚我讲过了，这个叫做啊隔靴搔痒了。你怎么可能给你的孩子就是适度期待？他是不错，你就想要逼他更好嘛，对不对？榨干，就像那个榨这个柳橙汁一样，榨出他最把他潜能够发挥出来，对不对？然后呢，他说第二点，要良好的支持啊、要有良好的支持网络啊、哦。他说这个师生关系的同侪关系要力求和谐的，哎，拜托你这个父母，你哪能够帮到他的什么师生关系、同侪关系？我告诉你，父母常常是在破坏师生关系的。你看现在要是孩子回来跟我说，宝宝，老师改这个作业不太公平什么，你马上送个电邮，马上人就跑到学校去跟老师争辩了。啊，哪什么师生关系能够帮他怎么调好？他的同侪关系怎么可能会好啦、啊？对不对？ 你可能不经意当中他同学什么来的时候你在那边炫富啊，对不对？他的孩子，你孩子的同学可能看你很讨厌呢，对不对？你看人家去载的时候，人家就普普通通一台一般的这个 van 去载，哎呦，你就一定要开上你那个最高档的，是不是？你那个，哎呦，我们有电话进来啊，是不是来抱怨？然后来我接听一下，哎，哎，德州总统，哎，又跑掉了啊，嗯，哎，所以呢，其实，哎，电话进来，哎，德州总统，你好，我是小贝。
你好，小贝。
哎，你好。
经常听你的节目。
哎，是。
我觉得给孩子的压力这个问题啊，对现在和咱们小的也有，我岁数跟比可能比你还大一点。
哎。
就是说，现在一是家里头孩子比较少，
哎、
一个的，你像我们从大陆来的，大部分都是一个。
一个。
对、
哎。
然后输不起啊，你不教育他
不
行啊，你。
哦
所以说你就得有一些东西该说的。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了。对啊，有一个孩子嘛，你不压他不压谁嘛，对吧？
对，这是一、
哦、
这是一个。
对对对，
因为这一个没了就散了就完了。
嗯。
第二呢，就是我觉得还是总的来说世风日下，这个社会有好多东西给小的时候可以听到过夜不闭户，现在能夜不闭户啊。
哦，
对不对？
哎，现在夜不闭户，你孩子跑出去，你都不知道了，哎。
对，现在就不知道上哪去了。你有的东西，你还得操心，
哦、
还得说，还得教育。
所以还是得加强管教。哦，您的看法？
还得
还是要严。
该说的说。
嗯，该说的说，该打的打，哎。
打倒是不一定怎么。
哦，打倒不一定。
就是、该说还得说，你这该操心还得操心。
嗯，该操心要操心。哦，当然了，我们当然是要为他们操心的。嗯。
像我的父母对我们几个孩子，那就是自然放养，那就是好就好，坏就坏，无所谓嘛。他有好几个孩子，他就无所谓嘛，对不对？不是好的，没有坏的，不可能都一样齐嘛。现在我总觉得不行。
哎呦，放牛吃草之下也能够造就你今天这个。你看打电话进来，你讲话非常的有条理，思路非常的清晰啊。哎呦，看来放牛吃草，这草也是蛮肥的，哎，吃的也是不错。
谢谢你，经常听你的节目，
好，谢谢你，哎，谢谢你打电话来分享，谢谢你，哎，
拜拜，
好，拜拜。哎，这个父母呢，我可以理解啦，你这孩子只有一个嘛，对不对？那你真的是他说输不起嘛。对不对啊？万一教的不好怎么样？对不对啊？但是呢，有时候想想呢，孩子的成功与失败啊，到底算不算是父母的责任呢？这一点我们要先想清楚。你只要把他的成功与失败完全当作是自己的责任的话呢，那有的时候可能你把放太多压力在自己身上了啊。因为我们看到的历史上啊，很多的人啊，不管他是成功失败，其实有很多是非常成功人士，他父母就是像刚刚那种听众来了，他可能父母就放牛吃草，没有做什么。有很多很大失败的人啊，他父母啊都是什么很杰出的啊，法官啊，律师啦、啊、医生啦、啊、对不对？诶，他们从小也都很严格的教育啊，牧师啦、啊、对不对？诶，这些都从小都灌输了，诶，最后出来的成品啊，父母啊，你没有办法给你的孩子做品质保证的。因为一个人成长会怎么样，不是靠父母，而是我在那我是基督徒老师讲，是看还是看这个你的信仰，还是要看你的信仰。还有呢，你真真正正呢，这个人在成长的时候，他有没有从他周围真正观察到什么是人生的价值，这个东西才是最大的影响。好，真的父母我们不需要放到太多的压力在身上了、哦、虽然一个啦，你说你一个你想替他想尽办法，对不对？你要是为他都什么事情都想好了啊，都是最好的情况，他可以怎么样最好，那他要是能够达到的话，那他也很本事啊。那这么有本事的孩子，你不太替用他操心啦、啊、他也可以过得不错呢。那万一这个孩子真的也不是那一块料，你怎么打他逼他，他最后也是也是这个没有什么、变化。那你现在浪费这么多心思，不如就非常简单的让他从小在家里，他最起码他自己吃喝拉撒能够照顾他自己生活起居嘛。你看我们现在教会一堆孩子出来啊，生活起居基本的都不会。那上了大学了，连他进大学他几点要起床，他几点上课，还有父母要遥控打电话去叫他起来，怕他忘记起床然后错失那堂课，然后那堂课要是分数都没有拿 A 的话，那他要怎么办，就替他烦恼的要死，几乎人就要住到他那个地方去帮他去上课。那你这样的孩子你养出来 说实在话，他就算是哈佛拿全 A 的毕业出来，你觉得这个人他真的会有台语讲有三小录用吗？哎，我们有听众打电话进来吗？又想了一下，又没有。哎，我们的助理是不是有帮我把他挂掉？哦，是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五分钟哦，有电话进来，小贝大论坛，小贝，请讲。
我刚刚听您的节目啊，我是台湾来的，
是，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中肯，
是，谢谢。
这个下一代啊，在美国来讲，就是我们的责任，把他们养大，养大之后呢，真的说啊，那就没我们的事了，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至于上一代、下一代，那真的天晓得。
哦，就是长到一个年纪，你就把他推入火坑。
我是做父母啊，是尽量给他们一个真的环境，保护他们。但是到了一代年龄之后呢，剩下就他们的事情。
是，
所以他做的好固然很好，做的不好那就认了，也没有什么好指导的。
是，
我还在听你的节目了。谢谢，
好，
谢谢，好，拜拜。
好，谢谢，好，谢谢这些听众，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对不对？早期的这个，你说美国的家庭嘛，对不对？年纪一到，对不对？大学毕业，你就要给我乖乖出门嘛。有的时候是到了大学，他就要自己想办法养自己。但是呢，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也父母有一个责任，是把正确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带给我们孩子，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也应该做的。至于剩下其他他怎么样，将来多发展啊，到底一定要念什么才会有出息啊，这都很难讲啊，对不对？现在石油工业很兴旺，你就叫你孩子一定要去念这个石油相关的这个 engineer 的这些东西，那你就叫他去念吧。那可能过个他等到他毕业，或者说到他三四十岁那个时候，刚刚好有新能源出来，或者是说这个污染已经到一个程度，完全石油这个产品需求非常少的时候，他到时候就回过来怪你，爸爸，就是当时候你叫我一定要念这个，其实我喜欢的是念电脑，其实我喜欢是当一个英文老师啊。你再到时候你再跟他说对不起好了。好，我们今天小贝大论坛的时间到这里，把那些这些弹头学者讲什么怎么样呢？给孩子减压的，这讲那些东西讲完了哈。总之呢，大家就记得教育孩子呢，就跟卖密码一样啊，你自己看着办。OK， 好，小贝大论坛到今天为止，拜拜。